提炼这片子的核心啊，就是如果一个屌丝有了超能力会怎么样啊，他其实就是超能失控的反面嘛。有个硬设定的就是那黑巫师已经看出主角是天性善良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走人物成长的故事，他不会坠入黑暗面。那这类片子你就不好区分到底正邪对抗是 A 故事，还是说人物成长本身就是 A 故事。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正反派的打的什么玩意儿，但是反倒你从人物角度出发，这个片子是比较完整的啊，因为它的确非常完整呈现了这个屌丝获取超能力再到驾驭超能力的过程。那之前 DC 迷鲁运子啊也跟我介绍了好多沙赞这个形象的信息，说他就是一个子供向的设定，就是拍给孩子看的。哎，那我觉得在这个点上这片落实的非常成功的。当然他这个子供向一定是有一个年龄受众的阶段的，起码是中二阶段对吧，十岁以上，而且还得有个国别区分，可能在美国更有效。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的主题呈现可比小飞象要与时俱进多了，他都是站在问题家庭孩子的角度去呈现一个怪力乱神的梗。但是这个片子对于孩子，尤其是对于这种学生心态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你就说我希望叫一个社会上的龙头大哥去降维打击在学校里天天欺负我的那两个恶霸，就这种思维在那个阶段上学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那包括沙赞本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拍视频，是什么防弹效果卖艺，以及有了超能力先把恶霸的车给搞坏了。那么你就知道如果有一个屌丝通过各种方法突然逆袭，那他的心态不是像超能失控那样黑化，那就一定起码是这个样子。这个心态，这个人物塑造是非常准确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基于普世价值观，它的一个设置也挺好，不是主角最后拯救了家庭，而是这个寄养之家这个概念，他来拯救了主角。可能这里面设置的这个所谓开放包容的家庭环境，它背后指的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一个国家，但是就看家庭来说，它对于问题少年可以起到正向帮助的。啊，这里有一幕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就是那个寄养之家那对父母，他那个汽车车牌给了个特写，上面写着我的超能力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寄养之家，那么你的超能力是什么，这个是点题的啊。他让后面主角他确认亲妈其实是主动抛弃自己之后反而获得了战力，这个提供了一个合理性，我同时认可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家庭，那也铺垫了他最后把超能力分享给家人的举动。超能力如果可以解释成一种权力的话，那么这个电影啊非常清楚地呈现了一个人突然获得了极高的权力，那他拿到这个权力首先是报复人，然后马上追求快速变现，对吧？那到最后他还要写这个人懂得分享权力去给自己的家人，那么一定要有足够的铺垫。我觉得在这些方面这个心路过程是很清楚的。当然有一个话题可能会延续到月底的复联四，就是超级英雄拍到现在他这个套路重复度的问题已经开始，不论是什么 DC 还是漫威，不论是哪个宇宙，都是已经会让观众感受到审美疲劳了。因为所有和既定类型片的结合都已经早就被前人重复过了，他对于才现在拍第一部的这些漫画英雄或许就是不公平的。你比如说就刚才我提到的，说找一个超级英雄，我跟这超级英雄可是铁哥们，结果他没来，这个按说很好，但是他在之前两年前的小蜘蛛里面已经用过了，应该就是彼得帕克跟印度同学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下了那么一个梗，对吧？你再比如说严肃对话当中突然插入那种主角逗逼的反应，打破一个严肃气氛，别说死侍了，漫威的银护系列呀、雷神三啊也都是这个样子。黑人赐予他能量说，哎，你说出我的名字那段，完了他一下子忍不住笑，这个喜剧反差的感觉非常像雷神三的开场，就是雷神被绑在那儿的那段，包括银护一结尾那个斗舞段落也是一种喜剧触动方法，乐高蝙蝠侠也这么用过。所以说他现在被大家觉得，哎呀，这全是老梗啊，全是没什么新意啊，因为他起步太晚了。而超级英雄片不是说几年一部，而是一年几部，这么高密度的轰炸给观众，大家会审美疲劳，这个是他起步晚的问题。当然动作问题的方面是他自身的，而且比较严重。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和惊奇队长类似，包括两年前的小蜘蛛也是类似，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超级英雄拍到现在的一个天花板了。首先怪物差， 是吧？这里弄一个什么七宗罪的概念，一点新意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为了照顾所谓的子贡像。他即便在一个 PG-13 的这样一个分级内，我们已经看到阿丽塔了，毒液，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面他都不敢再说怪物设计上做任何的突破，整个全篇的动作感是回避疼痛感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成人观众看最没劲的。很难想象啊，这个导演之前是拍恐怖片惊悚片，他是温子仁团队的，就是董事会议那段毛玻璃段落，我看出了点致敬以前恐怖片的东西，剩下什么地方都没有啊！而且他的动作是从场面到细节全面糟糕。场面你就看最后一场吧，其实剧本里写的很清楚，就是把说七个怪物从他的身体里面引出来，然后再把老头的肉身给压制住，这个策略叙述的很清楚，但就是各个击破的节奏感愣是没拍出来。你想他中间还插入了一个摩天轮的段落，当中呢他加一段戏，就是说那两个在学校里边欺负他的恶霸同学，他恶有恶报，最后也被提着内裤走，但是摩天轮随时要倒塌所产生的具体的惊吓感完全没有营造出来。而且他又把摩天轮段落呢放到了我刚才说的引出七个魂魄的这个动作策略当中。你就看吧，这个镜头是不断的在沙赞和他这几个兄弟之间乱跳，结果最后导致的整个节奏拍散了，每个单独场面也没做到细致。当时大家为什么嗨海王，哪是因为海王人物做得好，故事讲得精彩，什么主题深刻，就是打得爽吗？那温子仁是怎么把他的恐怖片经验带到海沟族那段，大家也都感受得到啊，这个片子就完全没有。所以我其实更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温子仁团队如果他以后全面接管 DC 之后，他会不会像去操盘他自己的召魂宇宙那样，就是温导自己导的片子还行啊，但是给手底下人拍的什么外传啊、单体电影啊，就凑合一下行活了。这种抓大放小的思路，你去操盘恐怖片的 IP 或许可以，毕竟那个东西我们说尺度大受众小，但是 DC 宇宙要是这么搞绝对掉价，大家都早就不追求什么暗黑气质啊，人文气质荡然无存了嘛，是吧？现在大家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大长腿大鸡霸，你就有这个东西打得爽，爆米花嘛。但是如果你在类型感输出上面也只是时好时坏，有一部没一部，那我觉得什么 DC 崛起是绝对谈不上的。好在我刚看了小丑的预告片，是吧？那个跟温子仁宇宙完全没关系，那是希克赛斯监制的 DC 电影，看看能有什么新意吧。